4月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美股暴跌两天，川普执政团队开始散伙啊。第二个是美国海关严查入境旅客。第三个是川普推迟TikTok交易令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最近对签证持有者和旅客查得非常严啊，就算你有签证，你也不一定能够进入美国。那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4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2月和3月总共拒绝了329人入境啊，尽管他们持有有效签证啊。那么其中二月份有135人被拒啊，那么三月份194人被拒，三月比二月份增加了 44% 啊，那么显示出执法力度正在持续的加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强调，签证并不能够保证入境，所有入境者必须在口岸接受海关官员的检查，那么入境者有责任证明自己完全符合入境条件，没有任何被拒绝入境的理由啊。那么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导致被拒绝入境的理由包括，第一个，健康问题啊，有传染病或者是没有接种必要的疫苗；第二个，犯罪记录，涉及到欺诈、暴力等严重犯罪；那安全原因啊，涉及到恐怖活动、间谍活动或者是其他被视为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啊。第四是非法入境或者是移民违规啊，提供虚假的信息，曾经被驱逐出境等等啊，或者非法滞留超过180天。第五，经济原因啊，你没办法证明你有能力在美国自给自足，可能会成为公共的负担啊。那么这些原因都会导致你被拒绝入境啊。移民事务网站指出，还有一些情况很容易引起海关官员怀疑并且拒绝入境，比如说你打算在美国工作，那停留的时间过长，或者入境的目的和申请签证时候不一样。那么为了避免入境的时候出问题，美国官方和业界都给出了一些建议。第一，要携带充分的证明文件，包括回程机票、酒店的确认啊、酒店预订的确认，那么行程单等等，来证明你的旅行计划在美国停留是临时的啊。这第一。第二，在接受海关官员询问的时候必须诚实作答，前后要一致啊。第三，是要避免让官员怀疑你在美国非法工作或者是长期停留啊。第四，就是不要携带受限制或者禁止的物品入境啊。那么此外，美国海关官员可能要求检查电子设备啊，美国公民可以拒绝解锁设备，但签证持有者你就不可以拒绝，你拒绝就会被拒绝入境。所以大家入境美国时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第二，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把 TikTok 不卖就禁的禁令延长了75天啊。那么前总统拜登要求 TikTok 在1月19号之前和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后签署行政命令，把期限延长到4月5号，那么现在又延长到6月20号啊。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政府正在大力推动TikTok 的交易，但交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延长禁令。前一天，川普4月3号曾经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有好几个投资者表示要参与 TikTok 交易，那么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交易。那么川普认为 TikTok 的交易是和中国贸易谈判的重要筹码，中国如果批准 TikTok 交易，川普可以降低中国商品的关税。那么4月2号川普宣布对中国实施 35% 的对等关税，那么基本上川普是很想和中国达成交易，但是似乎中国那边不理他。 市场消息说，美国政府倾向于字节跳动的非中国股东啊收购这个 TikTok 的股份，但同时呢，微软、甲骨文、亚马逊、沃尔玛，那么还包括谷歌啊，还有一些网站啊，都想参与收购啊。那基本上美国商界都会有兴趣啊，因为这是网络的话语权啊。另外 ABC 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中国继续控制 TikTok 的算法，然后把算法租赁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将持有 TikTok 的少数股权啊。那么字节跳动的发言人说，公司一直在和美国政府讨论 TikTok 美国业务的解决方案，目前没有达成协议，但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啊。这是第二、第三。越南快讯报道，越共总书记苏林和美国总统川普4月4号进行了电话会议啊。那么前两天美国宣布对越南商品加征 46% 的关税，苏林在电话里说，越南愿意把美国商品的关税降到零，不过他建议美国也对等啊。那么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欣赏苏林的态度，希望两国关系能够进一步，希望不久能够和苏林再面对坐下来聊聊啊。川普还说，美国一直重视和越南的贸易关系，乐意看到越南为美国企业打开更多的大门，希望能够达到公平互利的目标。那么越南政府已经正式邀请川普延迟新关税的实施时间，希望能够争取一个月到三个月的谈判窗口。同时越南政府宣布进一步的增加进口美国商品，比如说飞机啊、液化石油气啊等等啊，那么为美国企业在越南投资提供更多的便利。其实3月31号越南已经出台了这个降低关税的措施啊，主要是降低美国商品的关税，比如液化天然气从 5% 降到 2%， 汽车从 64% 降到 32%，乙醇从 10% 降到 5% 啊。但是没用啊，没用，还是在加啊。第四，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加州州长纽森4月4号在推特上发布视频，呼吁全球贸易伙伴在应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时豁免加州制造的商品，减少加州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受到的冲击啊。纽森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并不代表所有美国人，纽森已经指示州政府寻找新的贸易机会，加州会继续作为稳定可靠的合作伙伴。纽森强调，加州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啊，加州是全球第五大，在美国 GDP 的 14%， 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比美国第二大州德州高 50% 啊。加州的农业和制造业在美国居于领先地位，还是全球主要的杏仁供应商。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实施报复性的关税，加州的杏仁出口可能会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不过专家指出，虽然州长可以寻求和外国建立非正式的贸易伙伴关系，但根据美国宪法，正式的贸易政策和关税事务属于联邦政府的权限，州政府没有啊，能做的事情不多啊。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4月3号举行听证会，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萨尔茨曼表示，如果中美发生冲突，美国的卫星肯定会成为中国首要攻击的目标啊。萨尔茨曼表示，美国的情报显示，解放军已经拥有针对太空的武器，除了地对太空导弹，还部署了激光武器。中国的激光武器可以干扰破坏人造卫星的传感器，那甚至破坏卫星的结构。萨尔茨曼说，解放军现在进行演习的时候会用无线电干扰器来对付太空通讯、雷达和导航系统。中国正在开发更大功率范围的干扰器，目标是干扰美国军方的极高频通讯系统啊。萨尔茨曼还说，目前美国在太空领域的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实现所需要的作战能力， 也阻碍了美国与盟友共享信息。啊，这要增加预算啊。萨尔斯曼的意思就是国会要增加预算啊。中国一直是美军非常好的盟友啊，什么盟友？增加预算的盟友啊。第六， Political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驻华大使候选人戴维百度啊，叫百度啊，4月3号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百度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正在对美国发动新形态的战争，马克思式的民族主义正在重塑中国，中国的全球野心正在威胁当前的世界秩序。那么外界普遍认为啊，这个百度在听证会上对中国发表强硬言论，不只是单纯的表达立场，更像是在刻意啊表现他支持川普的对华政策，以此来塑造川普期待的鹰派形象啊。百度和川普是坚定的盟友，他现年75岁，在商界有多年的经验啊，他在 Reebok 和 Dollar General 啊等企业任职啊。2014年他进入政界，当选为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任期到2021年。那么去年12月川普提名为美国驻华大使啊。这是第六第七，美国政府4月3号中断了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的信号传输服务，那么这两家媒体的电视信号内容就无法传送。那么川普跟习近平就很高兴啊。自由亚洲电台台长卡布斯4月3号表示，美国政府当天叫停了自由欧洲电台俄语电视频道的卫星服务。那么在俄罗斯、乌克兰、中东、中亚和东欧，那么观众打开电视机就会看到一块红色的屏幕啊，屏幕上写着，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美国全球媒体署决定终止现代时光的播出啊。现代时光就是自由欧洲电台俄语频道的名称，也是俄语区为数不多的独立新闻来源。同一天4月3号，自由亚洲电台宣布美国政府中继站停止发射信号，自由亚洲电台的普通话、藏语、老挝语的广播全部中断，缅甸语、朝鲜语、维吾尔语的节目大幅的压缩。这是川普政府打压这个独立媒体的最新表现啊！自由欧洲电台台长卡布斯说，川普政府就是想让我们关门啊！现在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3月14号川普发布行政命令，指示美国全球媒体署终止对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联邦拨款。自由欧洲电台提起诉讼，3月25号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发布临时限制令，要求川普政府恢复拨款，但是川普政府到现在都没有拨款啊。第八，推特照片显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 FCC 的主席叫卡尔，最近在公开场合带了一个金色的川普的像章啊，这个像章很像以前的毛主席像章啊。那么它是向川普表达忠心的一种表现，因为以前就是向毛主席表达忠心，现在是向川主席表达忠心。那么川普文化就是什么文化？川普文化就是马屁文化，表忠心的文化。那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提名卡尔出任 FCC 主席，卡尔的立场和川普是一模一样，反对网络中立，支持自由市场，他认为不应该过度的干预互联网。卡尔同时反对苹果、微软、谷歌以及 Meta 等公司借事实核查来限制言论自由。第九，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英国法院4月4号公布的文件显示，英国的安德鲁王子多年来每年都会写信，就会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送生日卡啊。那么主要是为了推动他在中国的一个创业平台，叫在中国的发展。 安杜鲁的创业平台叫做龙门创将，创将，他是在2017年进入中国，主要是创投和创投对接。安杜鲁王子希望中国的投资人加入啊。那么安杜鲁王子这件事情之所以曝光，是因为有一名叫杨腾波的中国商人被英方指控为间谍，最后被驱逐出境啊。杨腾波和安杜鲁王子关系非常密切，杨腾波为安杜鲁王子和中国的政府牵线搭桥。白金汉宫表示，英王查尔斯三世听过安杜鲁王子简报有关事宜，但简报中没有提到杨腾波啊。这是第九、第十。镜周刊报道，台北地检署最近拘捕了总统幕僚，叫吴尚宇，理由是他涉及共谍案。这是第一次，这个有消息说中共渗透到了总统府啊。报道指出，吴尚宇是2022年进入总统府，在副总统赖清德办公室工作啊，当年是副总统啊。2024年赖清德当选总统后，吴尚宇就担任幕僚啊，担任总统府的幕僚。台北地检署2月份接到举报，指吴尚宇的以职务之便把总统府的机密泄露给中国，包括赖清德的行程安排。报道指出，台湾检察官最近追查民进党内部的共谍案，至今已经有四人涉案，包括吴尚宇啊。民进党前党工叫邱世元和黄曲荣，以及立法院的前院长办公室的助理叫盛楚英啊，盛楚英都涉案啊，渗透到了总统府，很厉害啊。十一，中央社报道，台湾最高法院4月4号对台湾海军综合处处长张培宁共谍案终审，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张培宁有期徒刑3年10个月。案情说，张培宁06年被中共中央军委联络局广州联络局啊收买，要求他在台湾发展间谍组织。张培宁通过请客吃饭、免费旅游接触台湾现役或者退役的军官，和张培宁接触的军官发现疑点，向军方举报。检察官随后拘捕并且起诉了张培宁。在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之后，国防部海军司令部要求张培宁退回772万退休金。第十二，4月4号是中国清明节啊，三天，中国清明节有3天假期，这是第一天。香港入境处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4月4号晚9点，有17.4万中国旅客进入香港，同比上升15%。明报也报道，尖沙咀等旅游景点的客流量比以往多啊，商场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不过不少旅客都是穷游香港，就啥都不买。来自上海的游客说，香港的酒店和这个餐厅价格都太贵，吃住都在深圳，晚上就回深圳。那么4月4号有47万香港居民离开香港。另外，中国交通运输部指出，三天清明节的假期预计有 7.6 亿人出游，那么同比上升1000万。热门出发和到达的城市包括北京、广州、上海。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美股暴跌2天啊，那么川普执政团队开始散伙。受美国总统川普对等关税政策的影响，4月4号美股连续第二天暴跌啊，那么主要的股票指数创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啊，道琼斯平均指数下跌2231点，跌幅 5.5%， 啊，标准普尔500下跌322，跌幅 6%，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62点，跌幅 5.8%。 这是美股连续第二天的下跌，两天之内美国股市市值蒸发6.4万亿 6.4万亿美元哦啊。那么其中纳斯达克指数从最近的高点下跌超过 20%， 这就意味着纳斯达克技术性进入了熊市啊。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政策，4月4号中国宣布对美国商品实施 34% 的报复性的关税。那么这一系列的事件引发了市场担忧啊，担心全球经济陷入了衰退。那么这次暴跌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报复啊，中国对美国商品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引发市场对这个对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担心啊。那基本上本周啊，本星期啊，今天星期五，所以一个星期下来，道琼斯指数跌了 7.9%， 标普500跌了 9.1%， 纳斯达克跌 10%， 罗素2000下跌 9.7%。 美国劳工部3月份非农业就业岗位增加了 22.8万，远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13.5 万，也比2月份的 11.7 万几乎翻了一倍，所以就业情况非常理想。3月份的失业率是 4.2%、略升 0.1%， 环比略升 0.1%、分析人员指出，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会令企业招聘 持观望的态度，那么这件事情的影响将会在4月份的就业数据当中显现。经济学家也警告说，供应链中断和成本上升将会导致裁员，所以会导致家庭和企业支出双双收缩，所以不排除美国未来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月4号警告，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导致通胀上升和经济放缓。美联储在管理通胀和维持经济稳定之间面临更大的挑战。鲍威尔指出，川普对等关税的规模和影响超出预期，所以它可能引发物价上涨，甚至可能导致持久的通胀效应。同一天，川普总统敦促美联储应该立刻降息，他说现在是完美的时机。鲍威尔没有回应川普的呼吁，他重申美联储将根据经济状况和判断来决定利率政策，而不是受政治压力的影响。鲍威尔说，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但是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前景面临更高的风险，包括失业上升和通胀加剧。那么目前美国投资者密切关注川普政府和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再来评估政策变化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不过摩根大通已经把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提高到了 60%， 这已经非常高了啊。巴菲特的公司叫伯克希尔哈萨维，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4月4号星期五发表声明，声明说社交媒体包括推特、 Facebook 和 TikTok 上面有关巴菲特发表的评论都是假的。很清楚啊，社交媒体这几个上面有关最近有关巴菲特的评论都是假的。然后巴菲特今天接受 CNBC Becky Quick 采访时说，他说从现在到5月3号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年度的股东大会期间，从现在到5月3号开股东大会，从这个到他不会发表任何市场经济关税的评论，就所有外面所有讲的都是假的。他为什么会跑出来澄清呢？就巴菲特上电视的原因是因为川普总统今天转发了一条社交媒体的视频啊。那么这个视频的解说员说，川普故意打压股市，目的是为了降低利率啊，降低按揭利率啊的一种战略手段。他接着讲，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刚刚说川普正在做50多年来见过的最好的经济措施。所以巴菲特就在 CNBC 说，他要在这个谣言瞬间传播的时代 消除错误信息。意思就是你川普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没讲过，意思就是啊。法新社今天总结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有两篇分析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质疑川普的关税政策，都担心美国经济会衰退。那么华盛顿邮报说，川普已经到了什么都不在乎的地步，谁拿他都没办法啊。那么川普公布对等关税政策，美元对欧元的汇率跌了 1%。那欧佩克今天宣布增产，再加上川普关税的打击，双重打击，那油价今天就暴跌啊，暴跌。那川普上任1月20号到现在，美股市值蒸发了多少？9.6万亿，大数是10万亿，10万亿美元，股市蒸发了10万亿元。川普说美国进入了黄金时代，你信吗？上来就损失了10万亿美元啊，谁信啊？事实上，对于川普来说，这是一个难熬的星期，所以他星期四就开始放长周末啊。不过，川普对中国的报复性关税34%的报复性关税，他的反应是，他写了一段，那个文字，他说中国这次办砸了，彻底慌了神儿。这是他们最不能犯的致命错误。川普的这个反应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是相信中国不敢报复，否则他不会这么讲，川普在等着习近平找他谈判，所以呢，他把 TikTok 延迟75天，他是满心希望川普找他谈判。结果他等来的是中国的绝地反击啊。说明两点，第一，他身边的这个谋士不行啊，居然这都猜不到啊，这是第一。第二，川普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非常有限啊，非常有限。事实上，川普的执政团队正在面临散伙的局面啊。最先被川普抛弃的是马斯克啊，马斯克被川普抛弃有两个原因，第一，政治负担增加，川普推行了大规模的裁员，联邦雇员的裁员和机构重组，当然川普是支持的啊，但是这件事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抗议活动，甚至共和党内部对这些措施反对的声音开在上升。为什么？因为它会影响未来的选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策分歧，马斯克在政府中的激进改革其实就是裁员跟撤饼的机构，引发了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就是政府内部很紧张，包括川普的执政团队，所以川普就开始限制马斯克的权利，而且他明确的讲，内阁部长在决策中拥有最终决定权，那等于就是把马斯克晾起来，所以结果就马斯克要在5月份离开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也会离开。沃尔茨离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 Signal 事件主要犯错的是他拉的群，把这一票人全部拉进来，结果他拉了一个记者进来，这是他干的，所以他是责任人。他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所有人都怀疑他的这个，他是国安顾问，国家安全顾问，你处理机密信息的能力都不行，而且他不仅仅是 Signal， 其他还有很多 Gmail 处理邮、处理这个公务事件等等，他更多，其实很多。所以沃尔茨处理这个机密信息的能力是不是被质疑、被否定，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卢默跟川普说，卢默说我怀疑这个沃尔茨的忠诚度，那这个川普不能忍，马上就让他走啊，就让他走，应该很快就会走。那还有一个就是国防部长海克塞斯现在在被调查，国防部监察长 正在调查海克塞斯在 Signal 泄密事件中的问题。那现在调查的重点是看这个海克塞斯是否违反国防部就是信息分类和记录保存的规定，那肯定是违反了呀，这肯定是违反了。那么你想一下，调查这么公开，证据这么确凿，所以估计待不久。海格塞斯还有一个问题，就他能力的问题啊，能力这个问题那是硬伤，很难留下来啊。那现在最新的情况是什么呢？最新的情况是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找门路离开川普政府。MSNBC 的主持人叫斯蒂芬尼·鲁尔，他曾经在华尔街当高管。鲁尔星期五在他的早晨节目当中，他说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想办法辞职。为什么呢？因为贝森特在川普的这个核心圈里面有点格格不入，川普跟他不太来往，也不大听他的，所以贝森特现在正在找出路。他有点想去这个美联储，估计很困难，因为他名声不大好。现在名声不大好，为什么？你想，川普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他是财政部长，他跑不掉啊。那么鲁尔在和另外一位主持人这个乔纳森·勒米尔对话的时候，鲁尔说，他说他找不到支持川普发对关税战的人。他说我联系了川普的圈子里很多人，包括支持川普的商界人士，没有一个投资者能够说得出川普关税的合理依据。他说我得到的最多的说法是什么呢？这是总统的想法，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大家都这么说，没有人讲得清楚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说贝森特遇到的麻烦是什么呢？他没办法向记者解释清楚关税战怎么往下演化，他解释不下去啊。那么贝森特后来跟记者讲的说法，川普肯定不高兴。为什么？贝森特说，我现在对每个国家的建议是不要报复，坐下来接受它，让我们看看它会怎么发展。如果你报复，事情就会升级。这个媒体，美国媒体大大字写的，贝森特在恳求，在恳求，这好像川普干了一件坑害大家的大事一样啊。那事实就是坑害大家啊。我们来总结一下，马斯克当红辣子鸡，下个月离开啊，这是一个沃尔斯，国安顾问沃尔茨也要走，国防部长海克塞斯估计保不住了，财政部长正在找出路找门路啊，这四员大将基本上是还有一个，当然还有一个国务卿，还有一个贸易代表还没过，国务卿被边缘化，所以基本上川普的内阁塌了一半。这四员大将如果真的全部离开的话，那基本上川普的内阁就塌了一半。所以我为什么标题里面讲川普的执政团队快要散伙了，讲的就是这个。那我现在感觉的川普麻烦有两个，现在的麻烦有两个。第一个，中国报复。中国报复关税这件事情是川普最大的麻烦。为什么？因为他做的方案是中国不敢报复，所以中国突然报复起来，他没法接。为什么？因为川普现在给中国的关税已经拉满了 58%， 你再往上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 58% 已经做不了出口了，很难做出口了。那如果你不往上加的话，那你要不就是其他非关税壁垒，那如果你在关税以外再开一条战线，那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关税战外溢。一旦这件事情要是发生，我估计美股再跌10%多，差不多。所以呢， 川普现在不回应，川普不回应。如果你川普给他对等关税，他给你反制啊，那你要是不回应的话，其他国家跟着模仿，那美国就麻烦大了，美国就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你想是不是？因为你是向全世界所有的贸易伙伴征税，如果大家都跟你反过来征税，你死定了，你死定了。这就是为什么贝森特恳求大家不要报复的原因。那你现在问题是，你的关税战你怎么打下去呢？啊，我现在看不到白宫里面有什么靠，贝森特肯定靠不住，贝森特连这往下怎么走他讲不清楚。那还有什么是靠谱的人在主持这件事情？我看来看去都是川普在那操持。川普操持，你想一下，股市肯定会给川普非常清晰的信息，就这件事情搞下去完蛋了。那你想，川普关税战一天一天往下，你总共两天跌了两暴跌两天，股市再跌下去，川普等于把华尔街得罪光了。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麻烦，关税战往下走不知道怎么走，这第一个麻烦。第二个麻烦，通胀。通胀是川普的大麻烦，就不知道哪个笨蛋告诉川普说上关税不会涨价啊，贝森特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啊，这里面有复杂的算法。没有复杂的算法，就是很简单，你上关税物价就得涨。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不生产。很简单，你的工业品 99% 都是进口的，那你上关税，你进口的物价不涨吗？肯定都会得涨。所以呢，川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谁告诉他，但是川普一直固执地认为上关税不会有通胀，现实肯定要打脸，一个星期之内美国物价就会涨起来。那你想一下，物价要是涨起来，川普死忠粉是谁？川普死忠粉红脖子呀，红脖子肯定是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害人群。为什么？因为红脖子的财务状况最脆弱，说白了就是穷人最怕涨价，结果你就来涨价，你这怎么？他是你的和，这是川普的最最核心的群众，基本叫什么？川普的基本群众，基本支持者。结果你把通胀搞下去，把通胀搞上去的结果就是，那红脖子不会翻脸吗？这就是川普现在面对的最凶险的部分。那川普是基本盘啊，基本盘，红脖子是川普的基本盘。如果他们因为通胀受损，他肯定会受损。那受损的结果，有些人会跟川普翻脸，当然有些死忠粉不翻脸，支持川普还会支，那肯定会有。但是如果大部分的这个基本盘都跟他翻脸，那川普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个是我们要观察民调，一个是看什么中期选举。中期选举肯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就是如果通胀上来，通胀不用如果，就通胀肯定要上来。你现在汽车开始已经开始涨价了，汽车已经涨25%了啊，这是一个。所以基本上这两点，一个是关税战，一个是通胀，这是目前川普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的。现在股市第二天跌幅比第一天还要跌得深，原因是什么？中国反报复，也意味着什么？贸易战升级了。那些原来是以大家以为川普摁着大家地上这个叫什么这摩擦，结果没发现，没有，别人反过来在摩擦他啊。川普在所有的对外关系的事物都掉地上了，乌克兰停火没下文了吧？提都不提了，现在啊，加拿大51个州不提了吧，巴拿马运河现在也不提了吧，那基本上我看今天那个谁，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外交部长会议上说，我们尊重 这个格陵兰的主权啊，那是不是在往回退不知道。反正这件事情，川普已经把所有的传统盟友都翻脸了。那欧洲现在在战略自主，加拿大正在建立他的领导地位啊，你发现没有，川普突然啥都不干了，在对外关系上啥都不干了。那现在川普的主要注意力去到了 TikTok 身上啊。那现在关税一出，关税战一出，川普政府相当于向全世界宣战，那你所有的对外关系都翻脸。说万斯，所以万斯又说我们没啥朋友，的确没啥朋友。就是你现在问题是，你现在麻烦来了以后，你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你没啥朋友，谁帮你啊？那你想，川普上台才一个半月，就感觉后面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感觉。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吧，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昨天有人疑惑为什么关税战中国股市没反应啊，我是没看中国股市，因为这两天最火的关税新闻是美国给小岛的企鹅加关税，中国的互联网一片嘲讽和欢笑，当然这些是中共养的网评员，正常的评论一个字发不出来。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官媒非常低调的处理这条新闻，基本上没怎么，就尽量避免大家关注啊，所以股市没啥反应，我估计股市也在维稳啊。观点，我不认为美国可以重塑供应链，在政策多变下建厂是一个风险，建了关税要是又降了，订单哪里来啊？供应链就是把这个工厂搬到美国国内来，很简单，供应链能不能建立很简单，马斯克把他的上海厂搬回美国，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证明可以。如果马斯克都不做，他都不支持川普的政策，那这件事情肯定是不靠谱的，对吧？你说呢？啊，马斯克他又有钱啊，对吧？啊，他又支持川普的工作，那肯定你应该把你的工厂搬回来嘛。而且你在上海有两个大厂，赶紧得搬回来，把欧洲的工厂也搬回来，这两个工厂肯定要搬回来嘛，对不对啊？否则你怎么说服大家呢？观点，美国的旅游股绝对别买，邮轮股也算是。不说美国人经济少，没事，啥意思？欧洲和加拿大人已经肉眼可见的减少去美国玩，这种利空比特斯拉还明显。其他美股的产业几乎都有全球布局的可能，还没有旅游业这么惨。 OK， 要加标点符号啊。观点，这次美股绝对不是技术性下调，关税一定会带来经济衰退，在没有关税的情况下经济衰退，美联储可以用量化宽松来政策解救，可是有关税相当于把世界这个大美元蓄水池缩小，因为大家不买你的东西了，你不买大家的东西了，美元就没地方去了。稍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会灌满溢出，溢出就是进一步的通胀。所以贝森特和纳瓦罗这些人已经把美国经济引入了滞胀的怪圈而不自知。滞胀有可能，滞胀是有可能的。经济开始往下走，通胀在上升啊，这就滞胀是有可能的啊。滞胀这叫什么？这是什么通胀？这是输入性通胀，这叫输入性通胀，因为它是进口商品啊。提问王老师，为什么没有任何财团出来反对川普的关税政策？ 哎，这是个好问题。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帖子，讲的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份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讲他最近和一些商界人士吃饭聊天啊，他发现华尔街也好，商界也好，还是蛮支持川普的啊，蛮支持川普的两点。第一点，他们觉得川普上台之后雷厉风行啊，这个削减成本啊，这个联邦政府裁员啊，他其实挺想看，希望看到这个情况。联邦政府人太多，小政府大社会，商界肯定喜欢裁吧，啊，少交点税，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对川普的一些政策虽然不是很满意，但是在一些宏大叙事的背景下，他愿意忽略他。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川普真的会打贸这关税战，这是读者来信里面讲，就是大家都觉得川普只是大嘴巴说一下，只是为了安抚红脖子们，因为川普跟红脖子之间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承诺就是关税，因为他选举的时候讲了很多次，不断的在讲这个事情。因为还是那句话，红脖子是美国这么多社会阶层当中唯一最重要的一个阶层，就是被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损害的阶层，就他们。那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产业链、供应链跑到国外去。那怎么办？搞关税啊，搞关税让制造业回来啊，你们不就有工作了吗？这川普一直在跟他们洗脑讲这些事儿，所以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但是商界不是呀，商界就觉得这不靠谱，这事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不认为川普会真干，喊喊口号可以，拿到政权以后不一定就会这么干，结果干了。那封信就讲到这就没有了啊，没有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川普真干了。那你想一下，华尔街也好，商界也好，他们肯定下巴掉地上了。所有的这些人，华尔街到商界下巴肯定掉地上了。那你就看后果是啥啊。所以他不跳出来反对，我估计我现在看到了一个是谁呢？是叫啥名字呀？我看一下，今天我看见一个谁，是高盛，不知道是谁。我找一下啊，他解释了为什么商界领袖没跑出来，因为他们还是蛮支持川普的政策的。但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还不出来？我今天看见一个人在推特上，我没记下来，我没写下来。他也说，一个是应该是一个投行的 CEO 吧，啊，出来讲这个，他说你现在你德州那些农业省，你把这些人赶走，那农业省重创。为什么？他们70%的从事农业的人，他们都不是70%的人都不在美国出生，意思就是大部分都是，你这样一搞的农业省会重创啊。观点，川普是真的疯了，一边想美联储降息，一边又加关税，加关税通胀肯定会上去。通胀上去，美联储还怎么降息？他身边的经济学家都是体育老师教出来的嘛，他就是相信，他不相信会有通胀，他一直不相，他一直在讲没有通胀，他身边的那几个笨蛋也在讲没有通胀，特别那商务部长，我觉得就跟马戏团小丑一样，啊，胡子拉碴的，天天在呱叭叭叭叭一直讲讲拍马屁，天天每天就上电视。 拍川普的马屁，那个商务部长真的是恶心啊。所以这件事情，川普一直以为我上关税不会有通货膨胀，他觉得关税还是别人交的，跟美国企业没关系。你想想，这都脑子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体育老师教的，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观点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敢相信川普敢这么加关税。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一直威胁要加关税，别的国家都不尿他。第二任有了经验，先加关税再谈，这样在谈判中有优势。美国人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进口，加这么高的税，我一个单身狗觉得有压力啊！我的收入在美国属于中位数，收入再低一点，有家庭的人更扛不住。这个时候就不是在家骂川普，那个时候就会上街了。中国没事，美国就会先崩溃，绝对的崩溃。一旦产生系统性崩溃，补都补不回来，这个风险太大。通胀是一定会发生的，我认为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发生。理解吗？你想一下，你即使关税今天已经发生了，关税已经发生，九号发生，还没开始，但是10%是已经发生了，10%是已经发生了的。那特殊关税那些10%以上的部分是9号发生，今天是4号、5号了啊，下个星期就开始，那你就等着吧，啊。请问王老师，美元不是通过贸易逆差输送到全球的吗？虽然川普是弱美元，但是暴力加税减少逆差完全放弃了美元地位吗？他不懂啊，他不懂这一点，他不知道他要减少逆差，减少贸易赤字，美元地位会不保，他不懂这一条。我不知道他是，这个我们早就讲过了呀，但是没有人跟他讲啊，没有人跟他讲，我不知道啊。观点鲍威尔今天顶住了压力，哎，他也没啥压力。川普那个话呢，也不是强迫的，川普讲的话挺客气的，那话讲的。就算川普推文暗示今天是宣布降息的最佳时机，都不会手动，那不叫压力。我不觉得川普在施加压，川普只是像就那么一说啊，守住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啊。中国反制34%的关税，川普还要厚着脸皮去提 TikTok 收购，而且延长了75天的宽限期。如果其他国家也看透了这一点，一起反抗，看来美股先顶不住，还是川普要先被装在加农炮上，轰到太阳穴。我今天问了 ChatGPT。就是那个关于这个股市要是跌1000点，就要用大炮发射到太阳上去，这个话是真的吗？ ChatGPT 告诉我那是假的，伪装的，告诉我123啊，那是伪造的。观点美国家庭护理员1小时20多美元，美国工厂工人工资加福利，1小时成本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卖多少钱，工厂企业老板才能赚钱。所以美国加再多的进口关税都竞争不过亚洲国家的价格战，不用打价格战就能赢你，理解吗？加再多的关税都补不回来2天股票的损失，2天损失了65000亿，65000亿美元。65000亿什么概念？1年收7000亿，我算你1年收7000亿，你除一下多少年才能够收回来。1年收7000亿，13年才能收回，才能打平，第14年才可以，第14年才算你挣的钱啊！你想想看啊，你想想看，这什么概念？观点制造业不可能1年半回流，奥斯汀一个韩国超市计划开业时间延迟1年多了，因为很多政策流程要走，政府效率又极低，等再等1年都不一定能开。开工厂的流程走3-5年是快的。那个时候川普不知道在哪儿呢啊。 观点美国不开放移民政策怎么自己生产，劳动力这么贵，就是让华尔街的人去收粮收蔬菜呗。对吗？啊，你否则怎么办？你把所有的非法移民全赶走，再不进口，再不放移民进来，那谁在干？你说谁干这些体力活服务业？之前不是有人问吗？如果没有制造业，那低教育程度的人在干什么？低教育做服务业，大把服务业可以干，对吗？非得干制造业，对吗？厨师不可以干吗？大把。水暖工不可以干吗？都是服务业，都不是那么高的教育的呀，不用读哈佛大学都能干水暖工，对吧？你说呢？这脑子不好使，川普身边的这帮人脑子都不好使啊。观点，制造业不是建好工厂就可以生产，制造产品需要原材料、零部件，还是需要从中国等亚洲国家买。这么高的关税下，谁也不敢在美国投资制造业，就是产业链、供应链。一家工厂，一家大的工厂，你比如说你做电冰箱啊，还是电冰箱啊，你一家电冰箱厂，围绕这家厂至少要30家工厂给他提供配套，各种配套。这家厂就是个组装厂，所有零部件都是买来的。包括压缩机都买来的，你说说看，压缩机是啥？压缩机日本生产，你进口关税，你怎么生产？这脑子，我不知道这帮家伙，他们制定这么重要的政策，他们从来不想这些事情的吗？脑子进水了，从川普开始，脑子全灌水啊！请问王老师，这一次各国想和美国协商降税还是会有机会吗？现在东南亚这几个国家从越南这几家开始跟我不知道包括反正这东南亚这几家国家是找川普，这川普要的效果。但是你可以看欧洲欧盟怎么看最核心的几个国家，日本、欧盟、中国、加拿大这几个 G7 这几个国家，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什么态度？核心就这几个国家，其他的不重要。其他的就这几个国家是跟美国干，那美国就麻烦大了啊。观点，感觉无法判断川普接下来会如何做，他老人家就像小姑娘的心情。一天变好几次，所以我们经常讲川普呢就是一个千岛湖，他脑子里的事情就是千岛湖，互相不挨着，没有关联，今天想的一出是一出，明天没想到就扔到边上。乌克兰已经好久没想到了，为什么？搞不下去了，算了，扔那不管了，去搞别的吧，就这样。这就是川普那里的国家大事跟习近平那的国家大事差不多，这俩哥们儿绝对有的一拼啊，都是好大喜功，都是没什么文化，没什么知识，都是意志力很强，很坚定，要干一些事情啊，然后呢，玩手腕，各种手腕啊。情况，朋友的父亲在美国中西部的车厂上班，因为零件来源、价格等不确定因素，工厂已经暂时告放假一周、两周，已经放两周啊，这等于少了一个星期的收入。朋友的父亲告诉朋友，看来下一步是裁员。是的，你看吧。请问王老师，关税战会如何开始有台阶下？现在刚开始台阶下，还没看见影响呢。川普现在不会下台阶，川普怎么下台阶？这刚开始呢，才。啊，你看越南给个面子，打个电话来求饶，这川普还挺起劲，他还没转过来，川普还没转过来啊。观点，华尔街估计4月2号当天还蒙在圈里，还蒙圈呢，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昨天比前天跌得凶， 哦，你是在大陆啊，我们叫今天，今天比昨天跌的凶啊。观点，制造业真回来，也就意味着关税白加了，都不需要进口了，更何况美国人工成本这么高，回来才要加关税啊，挡住啊，外面便宜的挡住啊，生产国内贵的呀，理解吗？啊，提问，请问王先生，习近平会不会借此机会组建一个反美关税组织，同时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力？嗯，后面那个是不可能，人民币不会国际化，人民币只有一件事情，要么自由兑换，要么不自由兑换。那人民币会不会自由兑换，实现自由兑换，或者我们叫实现可兑换？不可能。为什么？共产党天天关门打狗，关门打狗啥意思？就是折腾老百姓。你只要是自由兑换的话，老百姓全跑了，带着钱全跑了。所以中共绝对是不可能，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一天，这是第一个。你什么国际化都是痴心妄想，不会国际化，那兑换都兑换不了，国际化啥？这第一个。第二个，组织反美关税组织，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大容易吧？大家有很多利益冲突。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日本跟中国之间，日本天天这个钓鱼岛的问题，双方一直在摩擦，没有停过。你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你应该很清楚，解放军这边搞台湾，这边搞日本，这边搞菲律宾，那边在搞印度，反正一直在搞周边的国家。你说搞一个反美关税组织，这些事情就不搞了吗？我觉得还会搞。所以习近平跟川普是一路的，一路的，他们都在干相同的事情，搞组织我觉得搞不起来，别人不会跟他搞。观点，现在美股下跌更多是情绪性的恐慌，等下半年的关税危害逐渐让底层人民承担，到时候那群红脖子就知道真的疼了，不用等下半年。哪用等下半年，现在才四月份，四月头上，不用到四月中就会知道了。马上就你想一下，九号开始生效，很快就会传导关税这个东西，因为美国就是全是进口的呀，它全是进口的呀，你关税一上来马上就会感知到。观点，美国现在加征关税起不到任何作用，只会加剧通胀，短期内美国找不到合适的可以平替对美出口的产品，美国自己生产让制造业回归，最起码短期内实现不了，中期内也实现不了啊。你想一下，我真的要在国内生产冰箱，你三年之内是建不成的呀，因为你还要整个的产业链你得建立起来，不仅仅是那个组装厂的问题啊，你得带着一大群工厂一起来建才行啊，否则你还不得进口原材料，你进口原材料不是一样关税，加在一起比你的冰箱还贵，你想一下，怎么可能？你只能把他们带着一起来在这生产，都贵，那你怎么弄？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他怎么弄，怎么实现。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工人成本，工人人工成本加其他成本，根本没办法替代进口产品。就算按加征关税后的进口价格，最是的，那是的。短期内对美国造成的产品短缺或者物价上涨，对美国老百姓来说就会造成很大的压力。目前美国无非是想通过加征关税来让其他国家服软和美国谈判，谈啥呢？问题是你谈啥呢？你要获利啥呢？你问题是，我举个例子，你要去中国这个拿好处，拿啥好处的？采购吗？还是关税呢？中国关税也不高啊，我们今天看了13%啊，就是关税战之前，贸易战之前， 中国产品、美国产品进中国综合性的关税13%也并不高，理解吧？啊，你要啥？你到底想要啥？川普自己都没想好要啥。你在关税战，你有巨大的利益吗？买 TikTok 吗？这不神经病吗？这个观点，这一波美国有衰落的可能，有些人马上在想，是不是中国崛起的机会？真是东升西降，洗到了入心、入脑、入魂。中国靠外贸吃饭，你外贸的目的地被折腾，你只能是经济更加衰退。这个 point 是对的。而且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已经结束了，中国已经开始走在下坡路了。中国没有崛起，中国已经崛起完了，撅完了啊。观点，广东工厂之前压榨暑期工6块钱一小时，6块钱跌到6块钱。我知道的是8块钱。什么时候跌到6块钱我不知道啊，没听说。我知道的是最低是8块钱。时薪$1都没到，这些东西美国用的心安理得。现在想要美国人以$16时薪自己制造。$16，美国时薪$16吗？观点，川普全球关税这个玩法，前提是美元必须要坚挺，不坚挺你采购成本会暴增的更猛烈，而且这种只能短期，长期持久战美国撑不下去，民众肯定会造反，在你没有发红包之前就造反，而且容易导致其他国家抱团取暖，通过发展新的贸易，同时开始刺激消费和经济来对冲，减少美国贸易带来的损失，也就是全球开始全球贸易，进行各国自己的扩大内需循环政策，美国的美元霸权就会掉下去。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加拿大现在怎么办？加拿大现在开始找欧盟，欧盟需要能源，加拿大有能源，加拿大有木材，欧洲需要木材，他就去。加拿大现在在跟欧盟对接，他只要跟欧盟对接，他加拿大就找到他的出路了。加拿大要是跟欧盟对上了，那美国就麻烦了，你就没办法拿捏他了啊！而且别忘了，美国跟加拿大他们贸易的顺差并不大，没多少啊。所以美国也买很多加拿大的东西，加拿大也买很多美国的东西啊。情绪，全中国的工人都在羡慕美国的高工资，搬回美国，美国人就等着物价涨10倍好了。还有一个办法，就降工资呀，降工资就能解决问题啊。但问题是，美国工人同意降工资吗？那我觉得这可能性是零，对吗？提问，请问王老师，这样互相报复关税下去，中国经济会怎样？中国经济会萧条啊，是不是大萧条我不知道，但中国经济肯定会萧条。为什么？他不买你东西了，你不萧条吗？啊，中国出口对美出口大概占到20%，10%是不对的，20%，大体上20%。而且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或者是中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来自美国。美国不买你东西了，那就没有顺差了，没有顺差，那你怎么养这2亿农民工啊？请问王老师，这样互相报复性关税下去，中国经济会怎么样？日韩能消化中国的产能？日韩消化不了啊。大家记住一点，就算美国经济不好，美国市场占全球市场的1/3，记住这个数据很重要。全球的贸易需求1/3，美国占1/3。这就为什么川普政府可以向全世界征关税的原因，因为它需求足够大，这是单一的最大的单一市场啊。欧洲也很大， 欧洲有5亿人口，比美国还要多，欧洲的市场规模加在一起比美国还要大，但是欧洲不是统一市场啊，它还是有市场分割，所以没那么容易做啊，生意不一样啊。情况：任天堂新游戏机已经宣布推迟销售预售，需要再定价格啊。关税负面影响已经显现 ，OK， 上网有提出来啊，已经说了啊。观点：股市大跌以后，真正的危险并不完全是股市，而是那些高息债。如果高息债出问题，那么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就有问题。嗯，高息债，股市大跌的结果是什么？资金会往哪儿跑？资金会往国债市场跑。所以你可以看，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跌了。啊，为什么大家都在买？大家都在买，收益率就开始下跌。那收益率开始下跌，高息债出现问题，那就有些债就可能会爆雷啊。观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美国是中国的大客户，客户如果没钱可以采购了，工厂怎么崛起啊？中国碰到了一个好机会。什么好机会呢？一方面呢是产业升级，美国产业升级，日本产业升级，然后呢这个台湾产业升级，香港产业升级，所以呢这些产业升级的国家呢都把工厂搬到了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足够大，所以这工厂全跑到中国去了。那跑到中国去就变成了，那就形成了产业集群，产业集群那就是一个做键盘的工厂，结果发现周围有50家键盘的工厂，也就这个地方一口气就生产了全世界60%的键盘。那所以你然后隔壁就卖显示器，这边卖主板，那边卖鼠标，然后这边呢，然后你从街头走到街尾，你就可以迅速的组装起一部电脑，这就是产业集群的效果。那它就有产业的优势，它就会有产业优势，它就有竞争力。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完全是人工的问题，它有产业集群的问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更强更重要啊，它有时间上的优势。所以但是当你进行关税战的时候，这些优势就归零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为什么硬碰硬？即使是会萧条，这就是心态问题了。第一个，川普要把这些事情做绝，所以他上来就给了34%，34%之前的20%。总共加在一起54%，54%，我们现在看到的最终核算下来是58%，58%啊。那么54%也好，58%也好，基本上50%以上，60%以下，基本上就在中间啊。这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办法进口的关税啊。那怎么办呢？意思就是你要找我谈。你是不可能跟我打贸易战的，你不可能报复我的。基本上川普的思路就是这个。那中方为什么要硬碰硬？中方很清楚，川普的口袋真已经不好，我进去那就包饺子，那与其包饺子，我不如跟他打一仗。这就是心态，这是心态问题。为什么？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企业，就这意思。所以为什么硬碰硬？这就是硬碰硬的原因。那会不会不谈呢？我觉得还是会谈，中方也会谈，川普也想谈。那中方现在是拿捏川普拿捏的恰到好处啊，先搞一段时间再跟他谈比较好谈一点啊，但是后面怎么样不好说啊。观点：中国自己不消费， 把靠压榨本国劳动人民得来的过剩产能向全世界倾销，很快就会在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中被各国放上菜单当筹码。这话是对的，这话是对的啊。请问王老师，中国开放市场使得美日等国家产业升级，还是美日产业升级正好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开放是开放，中国不是中国开放市场，美国产业升级是别人的产业升级，不是开放市场，是开放我的吸引外资。中国那会儿没什么市场，中国那个时候穷得叮当响，还什么市场？没什么市场，是美国产业升级，日本产业升级，主要是日本产业升级，包括这个台湾、香港都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呢，我的工厂我在这就成本太高了，我就找个地方搬吧。中国改革开放，我就搬去中国吧，就正好碰上了，大家都把工搬的，不是开放市场的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